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晓得大家刚刚唱这首诗歌里面会不会有很深的感动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认为我们已经为主摆上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时间跟代价已经付出了不少。可是当我们每一次被摆在神恩典的天平上的时候，其实就显出了我们的亏欠啊！每一次当神把我们摆在他为我们所做成的跟他对我们的爱，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不够，真的是不够啊！那个礼拜五晚上我们一起交通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啊，讲到玛利亚把这个极重的珍珠香膏献在主耶稣的脚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桑尼维尔小组，我问他们，我说为什么门徒们会觉得浪费呢？中间有一个姊妹她心直口快，直接斩钉截铁地讲了一个答案，她说因为她觉得主不值得这个答案非常的标准是100分的答案。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听到我姊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的心一下子揪在一起其实我里面很痛苦，因为我觉得这就是门徒们当初对主耶稣的态度，也常常是我们今天神儿女们在奉献上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浪费呢？因为觉得所得着的跟我所付出的不 match， 他不值得我付出这么多的钱买了一个柠檬车不值得我花这么大的钱买了一个叠价的股票，不值得我花这么多的钱结果我娶了一个这样子的妻子。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虽然不会明说主你不值得你不配，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奉献不出来，我们时间花不出来，我们不肯聚会，我们不肯读经，我们不肯祷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觉得主能够给我们的比不上我自己所要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不知道为什么礼拜五的晚上当姊妹讲那句话的时候，我看着他，我觉得那真是一个对的答案，可是我说不出来，在我心里面像针扎像心揪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常常对主的情形，你不值得我把香膏放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我希望今天当我们在唱这些奉献的歌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定罪而已，我们真的是要在主的面前在爱中常以为亏欠，然后主正是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我们。然后到底今天我们对奉献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到底我们觉得奉献是好像施舍吗？奉献是损失吗？奉献是要求吗？还是奉献是一个爱的行动，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这个人算得了什么？居然能够蒙神这么大的爱，我这个人算得了什么？神居然会悦纳我对他的奉献。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主帮助我们当我后面看见犹大这个跑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能够给我什么？弟兄姊妹到底不知道犹大心里面在追求的是什么？他2-3年的时间，主给了他特别的恩典，让他可以活在主耶稣的旁边。他天天跟主耶稣同进同出，他听见主耶稣讲道，他看见主耶稣行神迹。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人仍然可能是一个不认识神、不要神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尤其我们上个礼拜15个人受浸我们一面为着你们感谢，为着你们欢喜，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警醒，不要以为我天天进出神家我就一定能够在主的面前我站得住。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要的不是主自己，我们要的是主的祝福，我们所要的不是永恒的东西，我们要的是今生短暂的快乐和得着。许多时候我们要的不是那个看不见的，我们所追求的常常是看得见的。我们真的需要主帮助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刚才这个带诗的时候念慈姊妹也讲到，我们会所现在面临一个新的征战弟兄姊妹一直拖延，我觉得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起起来祷告。弟兄姊妹，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没有时间祷告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起来，这是神家的征战，不要再让这件事情继续让仇敌借着这些官员的请假度假疏忽忙碌，让这件事情无限期的拖延。我们要起来祷告未来的这一个礼拜是市政府唯一能够赶得出来能够让我们在9月13号公听的，如果他们再拖延我们要拖到10月所以弟兄姊妹，我请求弟兄姊妹起来祷告。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离掉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虽然知道这节经文，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离掉我们主也不愿意做什么。不要以为说离掉我们主不能做什么，主永远能做，但是主不愿意做，因为他今天需要我们跟他配合，他需要我们在信心的里面跟他的旨意顺服，他需要得到一般信而顺服的人，知道神怎么说，事情要怎么成就，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把我们的祷告奉献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不仅仅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们神也不愿意做什么。今天神为什么不做工呢？很多时候是我们祷告不够。今天为什么神不肯施恩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信心不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机会。弟兄姊妹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大的恩典，大的机会。它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但是它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它也是一个严肃的征战。我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兴起来，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祷告，我们同心的祷告，我们靠着主的名，我们执掌权柄，要让地上的人能够为神的旨意来效力。如果神先不得着我们，弟兄姊妹，外面的工作常常就是单言。神如果不先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得着主，弟兄姊妹，我们得到再好的场地，再大的场地，再好的设备，通通没有价值。这块地是他立民的居所，是他自己要住的，他应许我们他要用他的荣耀来充满这个地。弟兄姊妹啊，只有神的荣耀，只有神的喜乐是我们所在乎的，只有神的旨意是我们所要的。所以我真的求弟兄姊妹哈，不要把这件事情只是当作一件会所，一件外面的事，这是一件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产业，这是一个生命圣灵的境界里面的事情。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不管你信主多久，你都在这件事情上有责任，都有份，我们要一同来啊！责任上我们起来祷告，在这个福分上我们一起来得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真的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起来。所以请弟兄姊妹答应啊，你自己现在在主的面前向神许心愿，在未来的这几天里面，你如果已经报名24100，请你忠心的在你的岗位，在你的时间上尽心竭力的祷告。那如果可能，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你礼拜二晚上好不好花出时间早一点安排，把孩子的事情处理好，把公司的事情早一点去上班，晚上赶来神家祷告，你试试看，当整个教会同心屈膝在宝座面前，我们真的迫切的让圣灵焚烧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没有一件难成的事情，仇敌不应该单言我们这么久。你记不记得当腓力斯人在向以色列校正的时候，他们40昼夜，以色列人只是受羞辱，没有办法往前跨一步，仇敌太大了，仇敌太猖狂了，神儿女们全是软弱，不敢出去征战，就是被卡着一天又一天。哥利亚就是在那里校正，一直到神实在受不了了，把大卫从旷野里面拿过来。弟兄姊妹，神把这个小小的大卫放在哥利亚的面前，哥利亚应声倒地啊。弟兄姊妹，神家需要哥利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你不要看你自己软弱，不要看自己不行，我们要去看神的全能和神的应许，我们要起来为神家征战了。弟兄姊妹，征战越来越严肃，我们不可以让仇敌在这最后的观察，最后的一战，让我们这样子无限制的拖延。我请求弟兄姊妹礼拜二晚上都来祷告，答应神家的呼召，加入这个战争，不要在这里只是在乎我要得什么，学习在乎神需要什么啊！所以当我们礼拜五交通到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我们今天人常常在乎的是我的需要和我的满足，但是我们却忽略的，其实在主耶稣的深处，他有需要，他也要被满足。借着我们对他的奉献，借着我们对他的爱，借着我们对他的信而顺服，借着我们这样子进入他的心，跟他交心，哎呀，我们的主要得到喜乐。弟兄姊妹，地上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真的很快就过去了。我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我们每一个人见主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会有遗憾，都会有后悔，我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么伟大的事，让我尽心竭力的为神旨意而活。 我们会后悔，我花太多的时间在我的职业上，我花太多的时间在电视电脑上面，我花太多的时间在那些必朽坏的事情，而我们却忽略了去得着那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永恒的基业。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起来，好，我们起来。然后今天早晨我继续要交通我上个礼拜没有交通完的啊，就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弟兄姊妹，保罗劝我们，他呢把罗马书一路讲过来，讲到神的救恩，怎么样子把我们从定罪的里面，神称义我们，神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怎么样子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释放，让我们得胜，过得胜的生活。当他一路讲下来的时候，讲到十二章，他说因此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哎呀弟兄姊妹啊，因为保罗实在觉得，当我们看见了这么伟大的救恩和祝福，这么伟大的荣耀的前途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该做的就是把自己赶快奉献进来，我从此以后为着这个伟大的福分，为着这个伟大的呼召和旨意而活着。那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劝勉啊。那我虽然是用旧约，那弟兄姊妹可能觉得旧约离我们很远，可是呢圣经上也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也是蒙召的祭司。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啊，神把我们召出来，把我们召我们出黑暗，带领我们进奇妙光明，让我们这些人能够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出来，活在光明中。啊，昨天晚上我在那里读一篇信息，讲到这个卖主的犹大，形容到他各种的情形。哎呀，你知道吗？我里面读的时候，里面就觉得很难过。哎呀，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很蒙福。你看见那个黑暗的权势在人身上的时候，抓住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子的刚硬、无知啊？这个残忍。这个卑贱啊，各种的情形就在这个人性的里面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被神释放出来了。好，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不仅仅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啊，那个英文甚至讲到 kingly 啊，就是说像王一样、像君王一样那么尊贵的一个祭司。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啊。那我现在如果问你说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可能是 software engineer 啊，我可能是医生啊，我可能是在实验室做事，我可能是一个全时间的妈妈，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最尊贵的、最宝贵的一个职分之一，就是我们是神尊贵的祭司。我记得以前这个Watchman Nee 曾经讲过哈，他说不管你是做医师也好，做教师也好，做律师也好，做任何的这个工程师，做任何的职业，他说其实我们的职业只有一个，我们是侍奉神的人。而这个职业、这个 career、这个职分，是我们这一生里面最尊贵、最荣耀的一个职分。你真的相信你自己这个是个神君尊贵的祭司，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举手好不好？你真的愿不愿意相信？勇敢的来相信。真的，我巴不得每一个人好，就今天你就记得 I got a new job， 虽然早就有了，但是你要真正去上任啊。很多人拿到了 offer 过一个月才上班，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已经早就拿到 offer， 好久没上班了，旷职太久了啊！那公司的老板没 lay off， 这是神的恩典。那你，我告诉你，你的 position 还在，赶快起来回去上班啊！我们最重要的职分是君尊的祭司，是活着为了侍奉神的。啊，今天背诵的经文讲到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你们在那个程序单上有啊，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请大家注意，整个救恩救赎的目的叫我们起来侍奉神。神差遣摩西去对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干什么？To promise land， No, to serve me, 去侍奉我。弟兄姊妹，不是进了迦南地才侍奉，从招出来的那一天，每一天都在侍奉。哎呀，弟兄姊妹，任何一个蒙恩的人，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被主宝血洁净了。他的血洗净我们，除去我们的死刑，而带下来的结果是要叫我们侍奉永生神。我告诉你，你今天想进白宫，人家还不让你进。你想要进中国去见领袖，没有人见你的。但是今天我们却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啊！哎呀，刚才姊妹带诗的时候，那个念诗，我真的里面又再一次感动。虽然信主了30多年了，可是每一次讲到我们新约的子民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哦，弟兄姊妹，那个荣耀真是要充满我们的心呢！我们今天是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啊！哎呀，弟兄姊妹，你们怎么都不喜乐呢？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大好的消息啊！这不是往脸上贴金啊！这是我们尊贵的身份。你在那里给孩子换尿布，你在那里洗碗，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王的面前过生活。我们借着我们每一个平凡的生活，我们可以摸到神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伟大的身份啊！信了耶稣，受尽归入主，我整个人都归给耶稣。从此以后不再是我，你们受尽归入基督的人，从此就披戴基督了，整个人都是基督。有一次有一个人要受浸，他根本不知道受浸是怎么过程哈，他只是知道他信主了，该受浸就受浸了，他以为是一件很重要的仪式，所以他那天呢还受浸的前一天还花了100多块美金跑去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头发，烫得漂漂亮亮的，结果跑到浸池来发现是要浸到水里面，哎呀，他就说那我的头发怎么办啊，他就不肯进去啊，那个牧师就跟他说，我可以只帮你浸到脖子啊，但是我告诉你，你的头脑你的思想仍然不属主的。因为姊妹，我们应该整个人浸下去，完全就是属于耶稣的。以前英国有一个国王，他受浸的时候把一只手伸在外面，那个主教问他说，王啊，你手要放进去，他说 No， 我要留着这只手替我的父皇报仇。这个受浸是整个人归给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份留下来。这个摩西对法老说，我连一蹄都不留给你，我和我们所有的都归耶和华。弟兄姊妹，这叫做完全的奉献啊！那所以当祭司要来到主人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是个尊贵的祭司。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去细讲，我在利未记、出埃及记我都讲过了，我今天只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复习就是了。当神的百姓一个祭司进到圣所里面来侍奉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穿上圣服，上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披戴基督啊，基督做他里面荣耀的生命，基督在为他外面荣美的发表一个见证啊，讲到我们披戴圣服，我们被神分别了，我们是属神的人，然后我们开始进到圣所里面来。那我们很快的把那个图看完好了哈，我是为了在座有一些出信的弟兄姊妹啊，这是祭司，我想我们今天不看祭司了，我们来看圣所，谢谢，先往下一点，先往下，不是再往下面那个整个会幕应该是缩小，对，这个是整个会幕啊。那这个会幕你就发现他们进来，刚才讲过经过祭坛，所有神的百姓要献祭的利未人最多到祭坛为止啊。然后呢，只有祭司能够进到圣所，到圣所里面去。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上面，这个放大一点好不好，谢谢。那圣所然后再来是最后的至圣所啊，那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有基路伯，就预表到神亲自的同在。但是呢，一般的祭司呢，最多只能够进到圣所里面来啊，这已经比一般的百姓跟利未人好多了，他们至少可以进到圣所啊。但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穿过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哈，就是旧约的祭司他到底在做什么。讲到我们今天新约，我们被称为祭司，我们在神的面前啊，该有的生活，该有的经历，在主的面前该尽的本分。我再说一次啊，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圣所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东西， 这里讲到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经历，也讲到我们做祭司的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也说到我们三个我们该有的生活。这里我们看见有金灯台 ，click 一下，好，那金灯台是发光的啊。好，那我们再看这边有橙色饼的桌子，这里面放着饼啊，生命的饼啊，让它这个无效饼。然后在这里有香坛，是烧香的啊，这个把香烧在神的面前。那特别注意到出埃及记三十章告诉我们，香坛是放在施恩座前，然后神说在那里我要与你相会。好，那这是我们整个图大概有个了解啊，我们就可以停在这。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跟弟兄姊妹讲了哈，当一个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穿上圣服，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然后他来到祭坛面前，所有的祭司要献祭之前，他必须经过祭坛，他要来到神的面前过他这一天祭司的生活，他必须经过祭坛。民数记二十八章讲到神的百姓，就算今天百姓们没有人来献祭，祭司们要代表所有的以色列，早晨晚上都要献祭。就换一句话说，在神的眼中，献祭奉献的生活是一天都不能少，而且是从早到晚。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活在主面前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哈，在我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要让我这个人从祭坛面前经过。我没有经过祭坛，我今天过的生活就不是祭司的生活。因为底下祭司进到圣所，在里面所有的服事通通从祭坛出发。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很容易就是哎呀一下就开始忙了，刷牙洗脸送孩子赶啊催啊，然后冲到办公室去啊，忙到一天回到家做完什么事我们就睡觉了。那中间也许抽空读读圣经，但是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祭司的生活不是这样。他们来到神家，清早起来第一件事情献祭，而在傍晚的时候又要杀祭牲，又是要献祭。就是提醒百姓们，奉献不是一件事，奉献是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今天好，我们这个对奉献一个错误的认识，就觉得奉献是一个要求啊，奉献好像是一个被剥夺啊，奉献是一个损失。其实如果我们真认识什么叫奉献，哎呀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很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人居然能够借着祭坛来到神的面前，任何要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经过祭坛。那当然这些有旧约的有两面的预表我不多说了，但是我今天从我们这一面讲，我们必须在主面前过奉献的生活，一早起来把自己奉献给神，而我们晚上结束这一天生活的时候，我们在祭坛面前结束我们的生活，多美。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好几次了，我一直里面有一个不甘心，就觉得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就是比不上韩国的基督徒，为什么韩国的基督徒他们能够成千上万的人早晨五点钟起来进到神家去祷告，而我们基督徒中国基督徒就是起不来啊！我说过我的同学到了韩国去，还特别不是去看中央福音教会赵永基那个几十万人的大教会，他说他随便找一个小教会长老会三万个人，那是这个教会小教会三万个人，他们每一天一个礼拜七天，每天早上五点到六点，六点到七点，七点到八点，三个班次，每一个班次有2000个人来祷告。哎呀弟兄姊妹，他说每一个准点开始的时候95%人都到了，他们就是唱一点诗歌以后就把灯关掉好，稍微暗，全场像重水的声音，一起为着神家复兴，为着韩国复兴祷告。弟兄姊妹，我每次听到他们这些我里面就很难过，他亲自放给我看的。就连我们自己教会去年啊，前年我们是早晨6:30起来晨祷，礼拜六，后来我们现在7点，现在变8点啊，6:30去晨祷，韩国人跟我们借教会，我们6:30到的时候人家已经回家了，他们已经祷告完了，还抱着小 baby 小孩子。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中国人，孩子们连礼拜天早上10点聚会起不来都不来聚会的，你说我们怎么复兴？ 你说我们怎么在主人面前过得胜的生活？你说我们中国，现在中国一定强，我们一直在讲中国强，中国经济在强，全世界都重视经文，中文中国全世界都在学中文。但是弟兄姊妹，在中国这么快速发展的里面，到底我们中国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属灵的情形如何？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蒙福蒙太多了，可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亏缺我们的本分，或者我们在神的恩典，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太不认识我们该做什么。旧约的祭司清早起来，借着献祭，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一天奉献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没有祭坛，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可能在主的面前让主居首位。祭坛真正的意思，就是不仅仅把我自己献给神，而是让神在我的生命中做首位。所以为什么黎斯米回来重建这个，不是这个以斯拉这个耶稣亚、所罗巴伯、以斯帖不是那个一下子黎西米他们这些一批一批的回来，以斯拉他们这些一批一批的回来，他们在这里恢复，而第一件事情他们恢复的就是恢复祭坛。什么叫做恢复祭坛？就是让主在我的生活中，我恢复我生活的秩序，我让主居首位，主是我整个生活的中心，主是我活着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如果在我们里面不恢复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天天注意的都是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需要。不久前我们到亚洲去，好，在我走之前，这个有机会去跟这些孩子们交通。那一天呢，我跟他们这个放了一个从 CEDA 传过来的一个见证，哈，讲到在澳洲有一个年轻人，1982年生的，叫 Nick。这个孩子呢，他生下来的时候，父母亲跟医生全部吓了一跳，他没有，不仅仅没有两手，也没有两脚，这种人是从来没看过的，哈，医生也都吓到了。他们都以为说这个孩子不久就会死掉了，结果没有想到小儿科医生，这些医生检查过以后发现呢，他除了没有手没有脚以外，他是一个健康宝宝。他的父亲还是一个牧师，他们就在主的面前把这个孩子凭着信心接下来，他们鼓励他，帮助他成长。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人，你知道吗？我那天问年轻的孩子，我先没有放这个照片给他们看，我说如果你今天回到家里没有手了哈，你会有哪些事情不能做？你如果有一只手没有的话，那个弹琴的姊妹就说我不能两只手弹琴啊，另外一个人孩子说我不能抓痒，有些地方抓不到。那 Aaron 就说我不能够再用两只手 hug 我妈妈啊，反正他们就讲了很多了哈。那我说你如果没有两只手呢？哇，他们已经觉得受不了。我说如果没有两只手又没有两只脚，你要怎么办？没有办法过生活。这个孩子从小也想自杀，因为他受尽的羞辱，太多的不方便，他觉得他是别人的累赘。他要上小学，学校不准他上学，他的母亲帮他争取，到最后让他终于澳洲改变法律，让这个孩子读学。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那弟兄姊妹，这一个人，当我看他见证的时候，大家记得一个很长的见证，我把中间几个图 cut 出来，他自己的见证真的非常非常深的摸着我。他自己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desire， 有很多的愿望，很多的抱负。他说我里面一个最大的抱负，他说我要为着神的荣耀做见证。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奉献的人，这是一个奉献的人。他说不管神带领我去哪里，不管神要我做什么，只要是他的旨意，我都愿意顺服。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奉献。不要以为奉献是像那些一般的宗教仪式，我去烧香，我去放一点水果啊，奉献完回去就是我的生活。这个不是圣经上的奉献，这不是神要的奉献。弟兄姊妹，奉献不是一件事情，奉献是这个人，奉献是我们的生活。我很快的放他几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下，好不好？我把那个灯关一下，谢谢。你看他就是像一尊雕像一样放在讲台上，他在这里讲道，没有手没有脚。他说哎，对不起，再回去。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邦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弟兄姊妹，我们讲这句话很容易，对这样子的一个弟兄要讲这句话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他接着说，他说决定不是运气机会或是巧合让这么糟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他说 There's no such things as luck, chance or coincidence。 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命运，没有倒霉。我不晓得你最近对你的生活的遭遇，对你的困难是存什么态度，你是埋怨烦躁，埋怨神，怀疑神呢，还是我们真的像这个孩子一样，带着一个积极的信心，他知道神掌管他的一生，他知道他活着为主，他再也没有埋怨了。他说，我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不要把任何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 Don't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所以我们有手有脚，要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平安地坐在这里聚会，要感谢主。刚才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在中国多少的地方最多只能派一个人来，他们求说再给我们增加名额，是冒着可能危险来聚会，但是他们都争取的来。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坐在这里听到，自由地去小组聚会，我们几个人感恩过呢？他说，我拥有完全的平安，深知到神不会让任何的坏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除非他对此有更美好的旨意。他去很多的地方讲到完了以后，那个图我没有办法一一挑出来，多少人上去抱着他都是痛哭啊，因为真觉得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他们里面觉得在主人面前真的是亏欠神、能够看见他这么爱主，他们都受到感动。他说我拥有完全的平安，深知到神不会让任何的事发生在我们生命中，除非他真正有更好的旨意。好，我们看下一章。他说，我有很多的梦想和目标想要在我的人生中完成。他说，我要尽我的力量来当神的爱和希望的见证人。你看他去参加聚会，被人家放在讲台上，底下的人在唱诗、他自己就像一尊雕像一样，他不能动，就站在上面。可是你就发现这个人被摆在那边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见证。而他说，我自己的 dream 和我的 goal 就是我要 become a witness, the best witness, 我生最好的一个见证人。弟兄姊妹，这是他的 desire。 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的 desire 到底是什么。在底下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我再说，这是一句容易说容易练的话，可是在难处中能够这样子的宣告是伟大，是伟大。再往下，他说，我非常有负担去接触青年人，并且不论神要我去做什么，只要是他的引导，我都愿意跟随。你看他到非洲去宣教，到各地去，他被人抬着去，被人扶着去，可是他就是愿意离开他的 comfort zone, 离开他舒服的环境，离开他那个叫他自卑，原来抬不起头的环境，他勇敢地走出来，他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他的心啊，他非常喜欢，他说，只要是神引导，不管他叫我做什么，去哪里，我都愿意。这就是我说的奉献的人生。我相信你很早当你很想要做某件事，而且也正好是神的旨意的话，早晚你会在最适当的时间做成它。换句话说，我们在主人面前要有一个 great mind, great desire, 不要甘于平凡。原谅我说，我说的平凡不是一般的平凡，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不平凡的生命，有不平凡的使命。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的心是要大的，人是要谦卑，可是我们的心要大，要为主做工。这个图是我最后从里面挑出来的两张图，我放在对比啊。一张是你看见他勇敢的从游泳池的跳板上跳下来，整个头发都直立的，没有手没有脚。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还不会游泳？你可能不敢游，会喝水啊，会呛。我到现在，我虽然会游泳，我还不会仰游啊。你看第二张图是他那样能够享受在水的上面，但是这两张图中间，你可知道他要花多少的眼泪，多少喝多少的水，多少的困难，让他可以克服他一切的肉身的障碍，一切人可以足以抱怨的原因，让他起来飘在水上，让水不再淹死他，不再叫他受苦，反而他能够享受这个水，能够成为浮在他的底下，成为他的奴隶。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结束非常好啊 ，From life without limbs to life without limits。从一个无手无脚的人到一个生命再也不受限制的人。哎呀，弟兄姊妹，当我看他见证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知道他现在被各地都请去为主做见证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了，谢谢。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天天只是去注意自己的问题， 只去注意自己的需要，只去注意自己家、自己的孩子。弟兄姊妹，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是活着一个没有太大价值的生活。我们需要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神。你一样带领孩子，你一样在工作上做事，你一样在家做家庭主妇，你一样去上班。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人不一样，我们整个的价值和意义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弟兄姊妹啊，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你去看回教徒，他们一天几次的提醒他们，他们就在各地跪下来。我昨天有一个图，我还没有空放给你们看。几个回教徒连在 McDonald 里面，在一个 McDonald 的那个小丑的面前，他们一起跪在地上，他们在那里敬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我不是说我们要在外面去做这些事哈，到底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把神摆在什么位置？到底祭坛的生活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经过约旦，在安曼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进以色列，早上4:45。我就听到喇叭在那里响，咯咯咯，很多的声音在那里弄。我后来去问别人，我才晓得，原来礼拜五是回教的安息日，礼拜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礼拜五一大早4:45，安曼首都全城放喇叭把人家叫起来，他们去敬拜他们的阿拉。弟兄姊妹，为什么连这些走错路的、拜假神的、走错宗教的，他们里面仍然能够有那样子的敬虔，而我们是亲身第一手经历这复活的生命、神的同在、神的真实又真又活的神，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却把主这么多的恩典视为平常呢？我觉得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神真的是太爱我们，让我们只注意神的爱，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什么叫做真正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中。我们误用了，我们误会了，我们浪费了，我们糟蹋了。弟兄姊妹，我真的求神帮助我，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这些日子在这里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里面每次读经、每次祷告，刚刚在唱诗的时候，我自己的眼泪都下来。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祭坛，我们需要在主人面前有一个正确的生活。今天我们既然是祭司，不来到祭坛，我们今天就是旷职，我们就失去了我们今天生活，我们在神面前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祭司的生活始于祭坛，开始于祭坛，结束于祭坛。你看我今天有没有时间讲会幕里面的哈？在会幕里面这三件伟大的事情，真的是我们祭司每一天的福分呢、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要求。当你去金灯台面前去点灯的时候，那个灯就直接照亮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见生命之光。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之光。当我们来到这个陈设饼桌子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摆设无酵饼。弟兄姊妹，这是神的食物，这是圣洁的食物，只准祭司吃，剩下的要烧掉的，一般人不准碰的。这是神给他儿女们特别的食物，是我们能够进到圣所，在主的面前接着读主的话，接着在圣灵里面我们享受生命之粮。而来到金香坛面前，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这就是在施恩座前，是神跟我们相会的地方，说到我们敬拜、我们祷告的生活。三样东西，一面说出祭司的三个职分，其实另外一面也说出祭司所蒙的三个大的祝福，同样的也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和教会在地上所负的三个大的使命啊，我们也要为主发光，像金灯台一样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把明光照耀出来。我们要在这里摆设生命之粮，让所有来到这里的可以得到饱足，然后神家有粮食。我们在这里这个金香坛说到教会祷告的执事，我们在神的面前昼夜为着神家、为着神的旨意、为神的国度、为我们在上掌权的，我们在这里祷告。弟兄姊妹，这三个不仅仅是祭司的职分，是祭司的生活，是祭司的经历，也是祭司这么宝贵的福分，所有的人都捞不到的，独独祭司可以进来。而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多么有福，我们进到圣所的里面，旧约的祭司最多停在这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在赎罪日7月10号进到至圣所。而今天我们 幔子已经裂开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弟兄姊妹，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至圣所的路向我们敞开来了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是、这个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直达幔内。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当祭司的新约的祭司太有福，我们每一次跨进圣所，我们就直接来到施恩座前。这三种的经历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经历，而更宝贵的是我们直接在施恩座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弟兄姊妹啊， When it is still cold today， 当这个日子还被称为今天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我们尊贵祭司的职分，我们都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过一个祭司该有的生活，我们享受一个祭司该有的福分，我们在这里彰显一个祭司该有的功用和见证。个人是这样，全家也是这样，因为从今以后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再也不败落，我是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我们一起再唱285首，我们先唱第一节第二节。
我以得着美信心哈利路亚归羔羊，我以从外远经过他归一生，一切献耶稣脚前，切祭坛我已成圣，对罪使我能化身，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
一点都不合格啊！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尊尊的祭司？什么叫做在王面前过生活？那种荣耀，原谅我说那种得意啊！大家都没有表情啊！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职业都一样，尊尊的祭司，这个大过我们所有的职业。我们唱第二节，
我是圣尊尊祭司，哈利路亚归羔羊，借宝血我的洁净，哦，荣耀归于神，借圣灵亮光潜能，我今日能得主流，圣至高至圣至亲，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王的面前过生活，我要从外幔经过，哈利路亚归羔羊，神亮光在此云藏，哦，荣耀归于神，借宝血我能进入光明的全世界，也是颂，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我今活在此之地，哈利路亚归羔羊，我已从雷幔经过，哦，荣耀归于神，我已经成神归神，借宝血为他全能，主作我永远居所，哈利路亚归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
我们一起同声赞美主，赞美主给我们荣耀的权柄，赞美主给我们这么伟大的福分，让我们不仅仅经过外院进到圣所，而且能够直接来到至圣所面前。我们同声的来赞美神啊！
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们赞美你，今天早晨你用你的荣耀来充满我们，主啊，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蒙道恩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没有一个人再来糟蹋我们自己的身份，主啊，今天早晨你再一次用你自己的爱，用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除去仇敌一切的谎言，哦，断开我们里面一切的锁链，主啊，让你的儿女们能够从仇敌的网络里面真实的被救拔出来，让我们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荣耀不败多，这里是在王的面前，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一切荣耀都来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还要再赞美，我们感恩还要来感恩，主啊，今天早晨你用你的荣耀来充满我们，赶逐魔鬼一切的谎言，为我们断开里外一切的锁链，主啊，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里面彻底的释放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不仅仅理所当然应该来过奉献的生活，主啊，更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生活，这是一个叫神喜悦的生活，主啊，今天早晨你来得着我们，主啊，真是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回到我们该有的地位上，让我们都成为尊贵的祭司，我们每一天都穿过祭坛来到你的圣所，我们在这里吃你，我们在这里接受你的光照，我们在金香坛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和祷告，主啊，让我们这一生的生活真是有价值，让我们每一个日子在你的面前，哦，真是蒙福的日子，主啊，真是叫你的心得到喜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把我们的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救我们脱离诸般的软弱，哦，仇敌何等的猖狂，在我们里面也有多少的无知和软弱，在我们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这样子的自私，我们不肯来归向你，哦，我们觉得对一切在你面前的摆上都是浪费，主，我们求你今天早上用你的爱来折服我们，哦，让我们全心的来爱耶稣，让我们用最简单的信心来依靠神，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让你的祝福真的满意在我们中间，也更让你的荣耀借着我们都能够彰显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下个礼拜在 City 里面所有进行的事，我们也交给你，教会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祷告，你管理所有这些执政掌权的，让他们服在你至高的权柄底下，使得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愿你的权柄通行全地，如同行在天上，兴起你教会祷告的器皿来，兴起爱主的器皿来，兴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过奉献生活的心愿，主，让我们都活在至圣的境界，这里荣耀不败落，我今是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